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教牧学晋升文凭课程，今天我们进到第16讲了。那么姚谦在这里呢，为这个教牧学跟大家过去从教牧的呼召进到教牧的侍奉，而且也进到教牧与事工。今天是谈到这个事工最后一课16课，我们特别要来谈到教会的增长。那么教会的增长这个课题进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以不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是在上个世纪在印度从事宣教有名的马盖文博士 Dr. Donald McGovern。 这位宣教师呢，就曾经把他个人宣教的经验学习呢，和对宣教事工的探讨有一种心得，他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神的桥梁：宣教策略的研究》。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也可以找这本书来作为参考，因为教会增长这个运动呢，印着他这本书曾经为上个世纪20世纪普世教会带来莫大的影响和冲击。我们来谈教会增长的时候呢，先来谈谈这个定义。什么叫教会增长呢？不同教会增长的学者就提出不同的主张。有人评论说教会增长不过是换论数字游戏而已。其实姚谦觉得不要这样说。教会增长呢，是一种呢严谨的学科，它跟我们探讨基督教会的本质、功能和属灵状况，而且也讨论如何有效的实践主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对教会增长也需要抱一个严肃的心态，不要说它只是一种数字游戏。那么教会增长呢，也不单是注意数量的事工。另外有名的教会增长探讨的专家韦拿博士 Dr. Peter Warner， 他也曾经说教会增长是那看重带领与耶稣基督没有个人关系的男女进入与主团契的生命关系，成为有责任与信仰见证的教会会有的整体事工。这些是外国的专家同工他们的说话。总的来说呢，教会增长的定义是要重视量跟值也有平衡的发展。那么增长是生命的自然自发的表达现象。那么我们神的教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那么我们每一个蒙基督救赎的人是组合在一起的这个群体。所以我们谈教会增长呢，是跟每一个会众每一个属主的人有关的。我们往下来看看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给我们在这方面的教会增长的基础。其实一般呢，我们想到教会增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一大多数都从新约去看，那么增长的概念呢，一般都跟主耶稣的大使命不能分开的。那么但是基督徒的使命不单是顺服和去的事情，更是要将救恩的信实带到世界的地极，在外邦人中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那么宣教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呢，是神的计划。宣教其实就是神对人的方案，神愿意人与他和好，重建本来 损坏的关系。旧约里面呢，如果我们看教会增长的基础呢，一定要回到亚伯拉罕，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创世纪有名的经文12章1到3节，那里就清楚反映神对人这种犯案，这种普世性的主题。很明显呢，神是透过选召的亚伯拉罕把救恩带给万民。这个应许呢，我们为什么也了解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在后来在新约里面呢，使徒保罗呢就把这个联系呢就说出来。在加拉太书3章8节那里，使徒保罗怎么说？他说，并且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既人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我们说，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种万国万民呢要得着神的福气的这种应许。那么不单是五经，我们说创世纪里面有这样的说话哦。如果我们了解旧约的诗篇，诗篇也不少呢讲论到神对万邦的目的和心意哦。如果我们查找旧约里面诗篇有关万邦对神的敬拜，哇，出现了许多篇。诗篇第47篇第8节说，神是作王治理万国的神。那么诗篇22篇第27节也说，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主面前来敬拜他。那么我们看见旧约的诗篇诗人也有这种呢列国万族的概念，看见万族要敬拜主。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旧约里面不少的先知也看见这种属灵的事实。马拉基书最后一卷先知书1章11节那里也说，外邦人必尊神的名为大，耶和华是万国和平的愿望。撒迦利亚书9章10节也是有这种万国的概念。以赛亚书42章6节以赛亚书60章3节先知说，神是外邦人的光，神的仆人是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56章7节先知说，神的殿也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姚谦只是把旧约里面主要的先知他们提到万国这个名堂拿来跟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就看见旧约里面不但记载神对万邦的信义和计划，也指出这种信心、这种敬拜、赞美和祷告的群体，不但是在犹太人那里，同时也包括外邦人在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教会增长，或者说不是单是从新约里面才谈的，其实在旧约经文里面很早就有这种救恩是全民的，外邦万民的都要来敬拜主。如果我们进到新约圣经就更明显了。福音书里面呢，就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教导很多都跟数量的增长有关的。特别我们说主耶稣很多时候用不同的比喻来说明这个增长的事实。比方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13章整章经文都提到天国的比喻嘛。那么 当耶稣呼召门徒要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的时候呢，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呢也说，哇，他们是得人的渔夫嘛，这个是一种数量的图像放在我们面前。渔夫是撒网的，来捕鱼的，不同的鱼，这些渔夫要打出来啊，这个是数量的图像。那么福音书里面呢也有和田的这个图画哦，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那里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么这种和田成熟的图画也是一种呢，因着又收的庄稼非常多，一种收集的图像啊，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啊，不但是数量，而且也是一种呢多的图像要收集起来。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比方，路加福音十四章那里有一个大筵席的比喻啊，把耶稣说把路上的篱笆边的人都邀请来赴筵席啊，等等呢，这些不同的比方当然有它本来解释的意义，但是也给我们看见天国神的国他呼召人进在其中一种邀请的图画。我们也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也是天国的比喻，跟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也是一个小芥菜种长成大树的比方啊，这个就更厉害，不但是数量的图画，而且也是好像一种有机体的一种图像。那么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不同的比方都是跟天国很大关系。其实当主耶稣升天以前呢，他颁大使命给门徒，要他们使万民作门徒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耶稣的心意是要门徒遵从主的吩咐，引人归信耶稣，成立教会。所以门徒的使命，哇，说大使命就是教会执堂和教会增长的命令了啊，这个是福音书。姚谦觉得新约这个神的国包括他的教会增长的图画就很明显。再来，如果我们看见新约里面使徒行传更是被公认为教会增长的圣经蓝图计划，这个记载初期教会那种天天都不断的增长就很多经文了。其实使徒行传里面呢28章经文头12章我们看见作者这个路加医生呢，他也很清楚来表达初期教会有惊人的增长。不管是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教会开始有120个人呢，使徒行传一章15节，那么往后呢也提到他增长3000出信的人呢，使徒行传二章41节，后来也提到哇四章四节那里呢又多了5000人哦啊，这些数量呢就被报道出来。虽然后来呢没有在很多数目字出现，但是也不少的经文说归信主的人越发增添，年男大女很多，使徒行传五章十四节啊，我们看见呢这些数量的增长透过数字表达出来呢，也有提到他这个增长呢是因着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哦，那个是上半集12章到末后24节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记载。当然如果我们对使徒行传再念下去呢， 我们就发觉整个使徒行传，包括保罗后期的那种宣教的旅程呢，在不同的城市一直把福音拓展，那么我们就更看见这种教会不断的来出现，不断来不断的增长这个图画了。所以初期教会呢，从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不但是数量的增长，也是那个质量上也有增长啊。门徒按照使徒的教训，有很好的团契生活、掰饼、祷告啊。这个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2:42那一个段落呢，也是表达出来。我们看见新约里面呢，如果我们进到书信那个部分呢，我们当时看保罗书信，就看见保罗也用不同的图画来表达教会的增长啊。比方他有几个很重要的教会增长的图画，一个就是教会增长好像一个建筑师来建房子盖房子一样啊。哥林多前书3:7-11，那里就是一种建造房屋的图画。如果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图画，就是有名的以弗所书4，哪里是建造基督的身体的这个图画，这个也是有名的，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的建长大的图画。还有呢，我们也看见保罗不但是用房屋的图画、身体的图画，保罗书信里面还有提到建造神接圣灵所居的殿。那么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且我们也合在一起呢，被圣灵来居住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殿宇的图画。当然呢，保罗也说我们这群人呢，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有儿子的心，这个儿子因着圣灵的同在不断的来晋升来增长。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从刚刚福音书、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来看见增长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圣经很明确的一种的记载。那么对今天教会，你跟我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当时从使徒行传2:41-47那里呢，就让我们看见，或者说那里提供一个全面性的教会增长的，应当包括有4个层面，我们来做一种归纳了。第一个层面的增长就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说教会初期教会增添了3000人，那些人是一个一个引领归信耶稣成为教会一分子的，我这个是主要是人数的增长。那么人数增长在今天教会呢有不同的表达的，比方自然的增长，如果你教会里面基督徒的父母他的儿女跟随家长家庭到教会去，就是自然的增长。还有一种呢是转移的增长，已经相信主的信徒从别的教会转过来成为你教会的会友，这种是转移的增长。还有我们本来如果离开教会的人，可能因着跌倒啊不同的原因离开，归回了回来了，有专家说这种叫做修建的增长，修理的修，建造的建。那么当然最健康的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朋，我们带领不信的人悔改接受耶稣，加入当地教会来忠心的参与服事，这个就是归信的增长。所以我们说数量上的增长呢，有自然的增长、转移的增长、修建的增长，就是回归的增长呢，跟归信的增长。 这个是第一方面，是数量上的增长。第二就是我们称为知识上的增长，因为教会不但是数量上增多人就足够，这些信徒是不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如果按使徒行传二章42节那里的图画来让我们看见，遵守主的道，持守使徒们的教训，也是今天地方性的教会我们看见一个活泼的图画，就是透过神的话语传讲，传道人我们传讲神的话，教导信徒，那么让他们得以建立，得到造就，在灵命在这方面有增长。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长，就是数量上的增长跟数值，或者说这种知识，属灵知识层面上的增长。还有第三呢，就我们也说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呢，不但是数量增多，而且数值讨神的喜悦。这个也是一个教会的群体，他们在一起有群体生活的形成和功能哦。那个呢叫用字，就是叫做肢体上的增长，有机的肢，身体的体。肢体上的增长包括教会里面的团契生活啦，敬拜的素质怎么样啦，有没有初心者的栽培造就啦，我们很重视的门徒训练呢，有没有发挥众信徒属灵的恩赐啦，他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来一块来参与配搭侍奉啦，有没有属灵领袖的装备训练啊等等。如果一个教会只是来聚会，没有这种彼此服侍而且也配搭侍奉，没有这种称为肢体上的增长，这个教会一定是软弱的，而且那个发展不健康的。当然最后一个层面的增长，就是我们说是延伸式的增长，延伸不断的拓展的这个层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还是第二章，当初期教会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哪里二章47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哪里说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众民的喜爱。这个教会不但是内里有增长，而且外面外人众民也喜爱他们。这类增长呢，强调一个地方教会的事工发展是基督耶稣他曾经在地上服侍一种延伸和技术。就是说教会需要走进社会人群中来服侍他们。我们不可以但是强调教会你们来听福音，来信耶稣。我们要把耶稣带到他们生活里哦。教会是出去的，将那永恒不变的福音真理呢带进这个不断的快速改变的社会。圣经说我们信徒是世上的光跟盐，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很清楚的给我们这两个图像，就是说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要让世界上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种延伸式的增长很重要。那姚谦在这里再重复说，今天教会当我们谈到教会增长的时候，要注意四个层面。第一就是数量上的增长，第二就是数值上知识上的增长，第三是有机的，这个是肢体上的增长，是内里也有自己的这种培训，这种操练，这种装备的增长。还有第一层就是拆船的增长，延伸这种的层面的增长。当我们说进到21世纪的今天， 那么我们今天教会增长的服事，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后两个，这种延伸式的增长跟肢体上的增长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不可能没有数量上的增长，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数值的增长，但是要福音遍传天下，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应当在肢体上的增长跟延伸式的增长呢，多多的努力。那么我们就看见神的灵，他会借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计划，如果我们地方的教会领袖教牧同工也注意这种增长的祷告，我看就是为神荣耀的国度真的可以带来实质的增长，最终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谈到这个教会的增长到这个时间了。下回呢我们要进到教牧与领导了啊，第四个大的部分。教牧的领导呢跟教会，我们过去谈到事工，谈到一个教牧他主要的侍奉都配合起来来讲。其实今天的世界领导，教会里面如果没有领导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传道同工我们需要学习在主的面前有领导的这种功能，那么我们就求主怜悯来继续跟大家来讨论。下回见。